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一天的清晨，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学习你宝贵的话语。主啊，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能够被你的话语深深的吸引。主啊，求你高抹孩子的口，让我释放的信息不是出自于我自己，乃是你的灵与我同在，乃是出自于你，让我们所讲的所听的，主啊，都能够同感异灵，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也能够得以建造，能够荣耀你的名。哈利路亚，赞美主，求圣灵自由地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哈，那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马可福音，我们大家一块儿来学习马可福音。那我们在上课之前呢，我们会有一些上课前的须知，我们就先来看一下。那我们这次课程呢，会从1月28号到3月17号，是每周日的上午9点呢，到10点半，我们一共是有8次的课程。那8次的课程，那你出勤满7次以上，我们的装备中心才会发给你一个结业证书哈。那如果迟到30分钟以上的，那我们就不算出勤了。讲义呢，我们会在每周六的就是每周六之前，我们会上传到教会的网站上，你可以下载使用或者打印出来做一些笔记都可以哈。那我马可福音呢，我们讲的时候我们会逐章逐节的讲，但是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也不可能是就是每一段都是非常深入的去讲，请大家见谅。那线上的弟兄姐妹们呢，我们就会暂时的给你静音和关闭摄像头，如果有问题的话，你就可以打在这个聊天室里边，那我们下课的时候我们会整理这个问题，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就会来回答你的问题。好，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课程表哈。那课程表的话，我们这8次课程，我们就是每一节课程的内容，还有我们每一节课程就是上课的时间。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讲义里边的课程表，希望大家能够在上课之前呢，可以提前的，然后把我们要学的这个内容给就是提前的这个经文哈，能够多读几遍。好的。那我们就正式的进入到马可福音。那我们先了解一下哈，暂时的了解一下马可福音呢，它是最早写成的，在4福音书中它是最早写成的，它与马太福音还有路加福音统称为福类福音，或者是叫对观福音，因为它的内容和顺序哈有很多相似的和重叠的部分。那马可福音呢，就如同这个新闻报道一样，每天就记录了耶稣他说了什么呀，然后他做了什么呀，也称为是行动的福音。在马可福音呢，他关于耶稣的这个教导的部分哈，他记录的是比较少的，他主要是聚焦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然后他是天上的君王，但是呢他却以神的仆人身份来殷勤的服侍人。我们大家都知道4福音书，有的说马太福音里边的耶稣是君王，然后路加福音里边的耶稣是人子，约翰福音里边的耶稣是神子，而路加福音呢，里边的耶稣就是仆人。但是我们要记住哈，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以神的仆人哈，神的仆人不是人的仆人，是神的仆人的身份来到世间来殷勤的服侍人。那4福音书中呢，一共记录了是35个神迹，并不是说耶稣在世上只行了这35件神迹哈，不止的，它是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4福音书中呢，只是记录了这个35件。那其中马可福音呢，它短短的16章里边，它就记录了18个神迹。那这些神迹呢，它记录的是非常的生动。仿佛呢使我们就是身临其境，然后穿越时空就是来到了耶稣的身边。 我们就仿佛我们看到这张图哈，我们就仿佛是这个众多的这些这个群众之中的一个，就是耶稣的追随者哈。我们仰望着耶稣，然后看那个五饼二鱼在耶稣的手中，然后就可以喂饱五千人。我们也似乎就是在这艘船上，那就是在我们人生遭遇风暴的时候，突如其来的风暴的时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为我们平息风暴。那我们也仿佛就是像耶利哥城的这个瞎子一样哈，我们看到了耶稣，我们向耶稣呼喊，主啊，求你救我，开我的眼，让我能看见。那我们也仿佛呢似乎是听到耶稣今天仍然他在对我们说话，他在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的人必然得救，并且有神迹随着他们。好，那么这次课程的学习目标呢，就是认识耶稣的身份，然后知道他与神的关系，他来到世上的目的和他为什么被钉十字架，十字架对我们意味着什么，福音是什么，那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这是我们的学习目标。好，那我们在学一卷书的时候，我们首先呢，我们要了解，哎，这个书的作者是谁呀？他是在什么时间写的呀？在哪儿写的呀？然后他是写给谁的呀？他写这书的目的是什么呀？然后他写这书的背景又是什么呢？那我们就先就这一些哈，我们就先了解一下。好，那四福音书中我们都知道哈，四福音它都没有署名的，它都不知道作者是谁，不知道作者是谁。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内证和外证的话，我们基本上是可以了解一下，我们就是知道作者是谁。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外证哈。那通过外证呢，我们看到就是在早期的这个教父哈，他们是都支持马可福音呢，就是这个马可就是第二卷福音书的作者，包括早期的教父帕皮亚呀，还有是被称为殉道者的尤斯丁，还有艾任纽，还有亚历山泰的格利冕等等，他们都支持这卷书是马可写的。那我们再看一下内证哈，内证呢里边在14章的51到52节呢，它有一个逃跑的少年人，就说有我们念一下这一节经文，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就这个少年就可能就很可能就是马可，马可可能就是在这个婉转的把他然后记录在这个福音书当中，因为其他的福音书都没有这样就是这一段的记载。那我们就怀疑哈，当时是马可是跟随着耶稣进到了克西马尼园，然后他是听到了耶稣的这个克西马尼园当中的祷告。马可呢，他不是内容的目击者，他不是这个亲自的就是跟随耶稣的十二使徒之一，他的这卷书的主要的内容呢，就是他的内容他是来自于使徒彼得。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彼得他是耶稣的一个大弟子了，所以他这卷书的内容呢，他是来自于彼得的讲道集，那也被称为是彼得福音。我们读《使徒行传》10章34到43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彼得对哥尼流这个讲道的内容，就跟这个马可福音是非常的相似的，而且他的那个内容啊，还有他的那个记录的那个顺序也都是非常的相似。那我们再了解一下这个作者马可在圣经当中就是记录的关于他的一些经文。那我们知道这个教会历史当中称马可是彼得的翻译，就是彼得在讲道的时候，在罗马讲道的时候，然后呢马可会给他作为翻译，可能翻译成希腊文啊，然后翻译成这个拉丁文。在彼得前书呢5章13节，彼得写这卷书的时候，他说在巴比伦与你们 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的安。他称马可是他的儿子，这不是说是马可是他亲儿子哈，是他属灵的儿子。那很有可能就是说马可呢是通过彼得受洗信主的。那巴比伦呢就是一个暗语了，就是在特殊的被逼迫的时期，人们就教会之间的信徒都会使用一些暗语哈。那今天呢我们有的时候也会使用一些暗语。巴比伦呢就代表的这个邪恶的帝国，当时就是邪恶的这样的一个政权吧。那当时巴比伦指的就是罗马帝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知道马可的母亲玛利亚哈，她是非常爱主，而且呢她是非常有声望，就是非常富有的一个人。那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呢？那在这个使徒行传十二章就是记载着，希律王当时就是把这个彼得抓起来了嘛哈，就是下到监牢当中。但是呢神的使者天使就把彼得救出来了，救出来从牢房救出来以后呢，彼得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里去了，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就是马可他家他是住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地方哈，他家有一个很大的院子，是门徒们，就这些门徒们聚集祷告的地方。然后我们也看，就是耶稣在这个最后的晚餐，包括门徒们就是在一起祷告，为彼得这个进监牢的时候祷告，他也是有使女嘛。所以说而且五旬节降临的时候那些门徒聚集的地方120个人都在他家里，因为他家的房子是非常大的哈，也有很多的仆人。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马可的母亲玛利亚她是一个非常的爱主又非常的富有，然后开放家庭给这个门徒们一块聚集的一个地方，就是她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位母亲。那这个圣经当中有很多叫玛利亚的哈，就像我们今天我们也有很多叫 Mary 的嘛哈，叫玛利亚。当时这个玛利亚圣经记载好像有6位妇女，她的名字都叫玛利亚，是一个很平常的名字。那我们在还知道哥罗西书4:10呢，我们也知道马可原来是巴拿巴的表弟，巴拿巴是被称为劝慰子嘛。那我们也知道马可是保罗信任的同工，但是呢他们保罗和马可相处的时候一开始并不是特别的顺利。我们知道保罗和巴拿巴第一次宣教之旅的时候带着马可去的，马可那个时候还非常的就是年轻哈。但是呢他们在半路上的时候，在庞菲利亚的别家的时候，这马可呢就是半道上就不走了，就离队了，可能是这个路途可能有点是太艰辛了还是怎么样，太苦了，然后这个少年人就回去了。就因为他这个半途离队呢，那第二次保罗和巴拿巴又去宣教之旅的时候，保罗就不带他，但是巴拿巴呢还是想给他这个表弟马可给他一次机会，想还是带着他，但是保罗就不同意。保罗不同意，因此保罗和巴拿巴之间就产生了纷争。我们看圣经记载的说的就是他们争论的还是挺激烈的，最终呢就是分道扬镳了。保罗带着希拉还到那边去了，然后那个巴拿巴带着他的表弟那个马可到另外一个方向，到那个塞浦路斯去了。但是呢我们看哈，多年以后马可生命的成长，他就成长为了生命非常非常成熟的一个神国的精兵。那我们再看提摩太后书的4:11，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就说，他说你来的时候啊，你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情上对我是有帮助的。所以就在这个马可他的生命成熟期的时候，他就成为了一个保罗就是非常信任的一个同工。那在彼得后期在罗马讲道的时候，然后马可又跟随着彼得成为彼得的一个重要的同工。好，那刚才就是我们在圣经当中了解了一下马可，作者马可。那我们看一下这写作时间，马可福音写作时间是在主后的62-69年，写作地点是罗马，而且这卷书呢它是以外邦人为主的。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他没有记家谱，因为犹太人非常注重这个家谱的。那唯独是这个弗类福音书中唯独马可福音他没有记录耶稣的家谱，然后他也很少引用旧约，因为外邦人不知道，不懂旧约嘛。然后呢，他在里边也解释了很多的这个犹太人的一些这个传统和习俗，比如说门徒没洗手啊，因为在犹太的传统，你要从外边进来的话，你必须得仔细的洗手，否则你就不洁净，你什么杯子碗啊罐瓶瓶罐罐你都要仔细的洗干净你才能再用呢。所以说这个里边呢就解释了犹太人的这些传统洗手啊什么洁净的之类的，而且是解释预备日是安息日的前一日，如果对犹太派人的话他不需要解释嘛。还有他会常将亚兰文翻成希腊文，因为在耶稣的那个时期耶稣讲的是亚兰文，然后呢那外邦人他不懂亚兰文嘛，所以这个书当中经常就会把这个亚兰文，比如说耶稣给他的这个门徒约翰和雅各这哥俩起的名字叫半尼奇，半尼奇外邦人不懂半尼奇是什么意思，所以他那书中就说翻过来就是雷子。哦，雷子，这希腊人这个罗马人一听，哦，雷子知道，雷子就是这个雷霆之子，就是脾气火爆，就是脾气不好哈，就是脾气不太好的意思。这一听，哦，明白了。那还有这个耶稣去医治这个会堂主管家的那个女儿的时候，他说大力大古米，这个也是亚兰文，翻过来就是女孩，我吩咐你起来。还有最后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哥大尼，这也是亚兰文，然后呢书中说翻过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通过这些我们知道马可福音是写给外邦人的啊，最起码它是以外邦人为主的。好，那我们再了解一下这卷书的写作的背景和目的哈。他当时呢是罗马皇帝是尼禄执政期，那大家都知道尼禄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一个皇帝哈，在那个时候基督徒是大遭逼迫的时期。我们有看到有一个电影哈，有一本书，但是后来也拍成电影了，就是那个叫是暴君焚城录哈，那个电影。那当时呢尼禄他是为了自己的私欲呢，他就放火就把罗马城给烧了，把罗马城烧了以后呢，然后他就嫁祸给基督徒，在这个时候就很多的这个时期就很多的基督徒就被杀了，而且就是手段是非常残忍的，有很多的基督徒被扔在了竞技场，就被那个狮子然后就是给咬死的，还有就是活活烧死的。据说彼得和保罗呢他们都是在尼禄年间为主殉道的。那很可能就是圣灵在这个时期他感动马可，那或者是感动其他的某一个人来提醒马可说你要把彼得的这个讲道和这个彼得对耶稣的这个回忆哈，你要记录下来。那他写作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呢就是使后来的信徒们能够信福音，包括今天我们所有的哈这个信主的人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君王，但是他却愿意顺服父神的旨意，取了奴仆的形象，然后以受死和复活将罪人从死亡中拯救出来，能够进入到神永恒的国度，以此来坚固信徒们的信心，面对逼迫和羞辱的时候也当心存盼望，能够效法耶稣基督顺服神的旨意，能够向着摆在前面的那个荣耀勇敢的前行。而这个就是他的写作的目的。那他这卷书的写作的特色是什么呢？我们知道马可福音只有短短的16章哈，它是四福音书中篇幅是最短的，然后它的语言是简洁精炼，而且是节奏非常的明快的。我们看书中常常用的一个词就是立刻呀、随即呀、马上啊、即刻呀、就啊，就是这一类的副词。他这卷书更多的记录了就是耶稣基督殷勤的服侍， 然后好像耶稣在一直在不停地忙碌着传道、医病、赶鬼，常常是 记录完了这一件事件以后，马上紧接着又记录下一个事件。虽然只有短短16章，但是他却用6章记录了耶稣的最后一周，在耶路撒冷的最后一周。其中呢，有3章记录了耶稣被抓、受辱、然后受难和复活，就如同是一辆这个飞快行驶的一个火车一样，然后快进站了嘛哈，快驶入月台的时候，他就缓缓地减速、减速、减速，然后一点一点的，最后停在了哥哥他山上。那神的儿子呢，他以死的方式使罪人可以在基督里与神和好。还有一个他的这个写作特色，就是他好像是没有结尾的，似乎是没有结束的结尾。最早的古抄本呢，它是结束在16章的8节，那现在的那个9节到20节的话，那个是后来的人又加上去的，因为这一节它结束的就是太突兀了。我们可以看一下16章的8节，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哎，就结束了。我们感觉哎，还没说完呢，怎么就结束了？那很多人就猜测，有可能就是说，翻阅的人多了，然后丢失了、破坏了、损毁了。也有人说，可能马可这卷书还没写完就殉道了。反正各样的猜测都有。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哈就可以了。那我们再了解一下福音书。中就是提到的几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这几个这个社会群体哈。那个福音书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的，常常说的那个文士啊、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西律党人哈，我们就简单的了解一下。文士呢，就是研究摩西律法的专家，就像律法师、老师，就是老师哈，教导这个摩西律法的专家。那法利赛人呢？法利赛人他是非常敬虔、谨守这个摩西律法的。然后呢，他还是会员制，他的这个入会的要求非常的严谨，还据说还是有这个试用期的。然后呢，他必须遵守所有的613条的诫命。因为法利赛人呢，他认为自己是对律法的解释是有绝对权威、是绝对正确的，所以他自己他们又加上了很多的口传律法，他们自以为意。但是我们看到，在福音书当中哈，耶稣指责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我们常常就是，特别是在马太福音，耶稣就是指责这些，就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就是他们是非常的就是能说不能行的一群人。那他们法利赛人当中也有一些就是法利赛派的文士，就非常的严守律法的这些。那我们再看一下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呢就是祭司这一群的，他属于就是上层的贵族，他是以祭司就是以祭司长为中心的一个教派，他们关心政治胜于关心宗教，所以就是不得老百姓的喜欢，老百姓就不得人心，法利赛人就是更得人心哈，他们妥协于罗马统治，所以老百姓们都不喜欢他。只相信摩西5经，不承认口传律法，不承认法利赛人的那个口传律法。那西律党人呢，我们也经常能看到西律党人呢，他是与撒都该人是就是比较相似的，就是比较接近，他是拥护西律家族的统治的。撒都该人和西律党人他们的政治立场跟这个法利赛人是完全的就是这个格格不入、南辕北辙的，但是呢他们竟然为了对付耶稣哈而携手合作，一起商议如何将他害死。那最后真的是他们就是在一块商量着把耶稣害死。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正式的进入到经文当中，我们先了解一下耶稣传道之始，就是福音的起头。那我们先看一下1章1节，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这一句话呢也是全书的引言大纲。我们说马可福音当中耶稣是就是仆人的形象哈，都是仆人，但是这第一节我们就知道了，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就告诉我们，一章一节就告诉我们，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这一开始就表明了耶稣的身份和他带下来的救恩，就是这个福音嘛。他是神的儿子，他顺服神的旨意降世，成为神受苦的仆人，甘愿来服侍人。我们可以了解一下以赛亚书53章里边记载的那个受苦的仆人。那他来的目的呢，就是通过他的死与复活带来了救恩，带来了福音，就是好消息。福音就是好消息。那这个好消息呢，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受死和复活，为人类预备了救恩。在马可福音的10章45节，主耶稣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节经文呢，也让我们知道了耶稣来到世上的他的这个使命和目的。福音就是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那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好消息，就是福音。在原文呢，这个起头哈，它是在前边的，就是起头，然后这个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啊什么的，起头是在前面。那这个起头就跟创世纪的起初哈，就是让我们联想到就是创世纪的这个起初。起初呢是神创造天地，现在呢是福音带来了新的创造，他创造的呢是人心。福音来了，他创造的是人心。因为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嘛，我们受洗信主的时候啊，都会说，那个你现在已经是新造的人了哈，在基督里你已经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呢，基督带来了一个新的一个篇章，然后他就我们在基督里边都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生命就得以更新了。耶稣是希伯来名，我们可以了解一下耶稣生就出生前啊那一段，我们可以看其他的福类福音哈，可以了解一下。那基督呢，基督他就是希伯来文中的那个弥赛亚，希腊文是基督，希伯来文是弥赛亚，意思就是受膏者，神的受膏者。那我们想，神为什么要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然后道成了肉身，以受死和复活的方式来成就这个救恩呢？那这个就是基于神对人的爱。我们看约翰福音的3章16节到17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就是人陷在罪中的时候是无力自拔的，是没有办法救自己的，唯有依靠耶稣基督的福音才能够得救。好，那我们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开始了，这马可福音就拉开了序幕。那我们看第一个场景呢，就是在约旦河，开路先锋施洗约翰在水中为众人施洗。我们读一下经文，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约翰呢，他是为基督，就是
是不是得先派一个使者啊，先去打探一下那个地方哈，看看这条路啊，这个皇帝出行有没有坑坑洼洼的呀，什么高山低谷的呀，是吧？如果有坑的话得赶紧填一下啊， 然后到那个地方提前预备在哪条街道你要打扫一下啊，然后准备迎接皇帝来了是吧，当地都要做好预备。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今天的元首见面的时候也都会要什么哪个地方需要清理啊打扫啊然后戒严啊是吧，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知道约翰呢他是为耶稣基督预备道路的使者。那第二节呢他是引用旧约先知书马拉基书在3:1，我们读一下这经文。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那我们呢也再看一下第三节，这第三节呢他是引用以赛亚书40:3-4，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要消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原，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那我们看约翰他是照着先知的这个预言来的哈，这是神的计划和旨意了。他的使命呢就是做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呀，是天上的君王，所以说他降世为人来到世间的时候一定会有开路先锋，开路的使者为他开道路的。只不过是呢约翰他是在人的心里边开道路，他是在人心开道路，让人看见我们心里的这个坑坑洼洼的哈，坑坑洼洼的，然后承认我们自己，就是能看到我们自己是这么的不堪，这么的软弱，承认自己的软弱不堪，我们才能够接受即将来临的救恩。罪人必须要承认自己有罪，然后谦卑的悔改才会接受救恩。如果我们不悔改，我们认为我们没有罪的话，那我们就不需要就是救我嘛，对吧，不需要救恩嘛。所以我们要承认我们是软弱的罪人，救恩对我们才是有效的。那今天的教会呢，这个时代的教会呢，它也是耶稣基督的开路使者。那我们呢就是向这个世界呼喊，为主来预备人心，迎接主的再来。好，我们看一下5-6，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约旦河，我们就看一下这张图哈，这张图约旦河就是从加利利海到这个沿海，沿海就是现在这个当今这个死海嘛，中间的这一条，你看这一条细细的这个河流，这个就是约旦河，圣经当中就经常说的这个约旦河，就这一条哈。那犹太的旷野是在这边，这犹太的旷野，那施洗约翰他施洗的话就应该是在这个地方，是在伯大尼的，就是约旦河这个地方哈，在这个地方施洗。那说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的人都到他那里去受他的洗，为什么呀？因为他们相信施洗约翰就是这个先知书里边预言的那个开路使者以利亚。我们读一下这个小先知书马拉基书的4:5-6，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因为这个施洗约翰，你看他的穿着哈，他穿的骆驼毛的衣服，然后这个腰束皮带，他的这个打扮是跟旧约先知的打扮是一样的。那我们看列王记下记载的以利亚，先知以利亚哈，他的穿着就是这样的。所以呢，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相信施洗约翰他就是再来的这个以利亚。那蝗虫野蜜，看约翰施洗约翰他吃的是蝗虫野蜜，这是最底层人最简单的这个一个食物了。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我们看约翰是非常的谦卑，他高举
耶稣，他说他给耶稣解鞋带他都是不配的哈。那在过去那个这个有钱人家，他这个是里边最底层的奴隶才给主人去解鞋带呢。但是约翰呢，他说他在耶稣面前给耶稣解鞋带他都不配。我们看约翰，他虽然是谦卑，但是呢他不软弱，他对物质生活是没有追求，过着最简单的生活，而且他是严守摩西律法，所以他是敢于指责那些法利赛人，甚至是他敢于指责西律王撒都该人。约翰的洗礼呢，他是悔改的洗哈，让人心悔改的洗，是预备人心来接受耶稣所带来的这个救恩。而耶稣来了呢，耶稣是要用圣灵实洗。我们受洗就说，哎，你有圣灵充满吗？有受圣灵的洗吗？你有重生吗？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就说你有经历圣灵的浇灌吗？圣灵的充满吗？那只有圣灵的洗才能使人的生命被更新。我们看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门徒是在圣灵降临以后生命才得以转变的，变得大有能力。第九节耶稣受洗，我们看一下哈。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拿撒勒呢，是加利利他那个地方就是最不起眼的一个小城，所以我们经常在圣经当中看说拿撒勒人耶稣哈，就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小城，就在这个位置。那耶稣呢，他是没有罪的哈，因为我们受洗就是说承认自己的罪，但是耶稣他是没有罪的，但是他降世为人，他是为了要认同罪人需要悔改，这是神的计划。在马太福音的3:13-15，我们看一下。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呢，他是神的儿子，他以人的身份，就认同人哈，他以人的身份开始了他救恩的工作。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鸽子呢，它就是象征着圣灵的温柔、纯洁与善良。那受圣灵的这个膏力哈，这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呢，就印证了耶稣就是基督，哈，就是人们盼望的弥赛亚。我们看在旧约先知书以赛亚书的11:1-2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耶西的本，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哈，所以说就是弥赛亚是出自大卫家嘛。从他的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我们看到哈，耶稣从水里一上来的时候，那个圣灵就像鸽子一样，然后就是温柔的这个扇动着翅膀哈，就落在了耶稣的身上。我们看到那个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应该是非常的荣美，然后非常的荣耀，非常美好的一个画面。在这个时候，然后三位一体的神哈，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同时的就显现了。圣父和圣灵呢，一同印证耶稣就是要来的救主，是神的儿子，唯有他是神所喜悦的。神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那我们呢，我们罪人呢，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够成为神喜悦的，否则有罪的人，我们不可能到神的面前嘛。那我们也看受洗很重要，因为我们的主都受洗了嘛，所以有些人说，哎呀，受洗只是一个仪式，就是一个就没有必要嘛哈，我信就好了嘛，走那个形式干什么呢？不是的，你不受洗的话，就是证明你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不够嘛，所以说受洗是非常重要的。 耶稣受洗完了呢，然后这个受洗以后，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那救恩的行动就开始了。耶稣受洗以后呢，圣灵就，我们就看这个字，前面我们说了哈，就是马可福音当中有很多次用这个字哈，用40多次，救啊，立刻呀，什么立即呀，随即，马上，这个用了40多次，这个是马可的一个写作的风格。催，哎，就是圣灵把这个耶稣催到旷野去。催是什么呀？催是主动的，我们看到是主动的一个挑战魔鬼的试探，不是说哦魔鬼就来试探人了或怎么样。我们看耶稣呢去被撒旦试探的时候，是主动的一个挑战魔鬼的一个试探，它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哈。证明呢，这是神的计划，必须要这样做的，必须要经历这样的一个试探。马可他没有详细的叙述40天魔鬼是如何的试探耶稣的哈，但是最终的结果是耶稣胜过了魔鬼的试探。犹太的旷野有很多的野兽，特别是还有好多的狮子哈，但是耶稣呢在旷野当中，他与野兽在一处却安然无恙，而且有天使也来服侍耶稣基督。那像我们就是展示了一个未来弥赛亚国度的那个美好的景象。我们看一下这几节经文是我非常喜欢的，每次读的时候感觉它特别的美好，我脑中就可以想象那个美好的画面哈，那个荣美的画面。我们大家一块来读一下以赛亚书11章6到9节。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太美了哈，太美好了。好，我们看一下耶稣在加利利的早期的事工开始了。我们看一下他呼召第一批门徒，我们读一下经文。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扬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约翰的工作结束了哈，作为使者他的工作结束了。那耶稣呢，他是有策略的选择在加利利开始他这来宣传这个福音哈，宣讲福音。因为他知道这个在耶路撒冷啊，他的这个阻碍真的是太大了，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西律党人哈，一群人对他这个传道阻碍的工作是非常大的。所以耶稣他是非常有策略的选择了在加利利。那加利利呢，就成为了耶稣工作的一个大本营，他拣选训练门徒都是从这里开始的。神的福音就是日期满了啊，世人呐，你们等候的时间已经够了，弥赛亚来了，你们要悔改接受福音。福音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世人的罪死了，并且从死里复活，让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可以罪得赦免，并且在有限的今生成为新造的人，得享丰盛的生命，将来呢会进入到永恒，永远与神同在。这个就是福音，不是说啊、哦，我先追求属世上的这个最终享乐吧，等我快死的时候或者退休的时候，年龄大的时候，我再受洗信主，再服侍神啊，不是的。那你就是现在你信主，当下信主，你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就可以享受那个丰盛的生命，跟你从前是完全不一样的生命。那你到你说的那个时候，在受洗的时候，那你保证你就能够真的信吗？你就是能够保证你真的就能够进入到永生吗？你不能够保证。所以说如果你现在错过了那个就是 得享丰盛生命的这个人生的这个过程的话，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就劝我们就是弟兄姐妹们，我们还有家人没有受洗信主的哈，我们真的是赶快的给他们传福音，让他们也过那个丰盛的这个生命，得着丰盛的生命，然后将来呢还可以进入到永恒。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鱼就是象征着我们地上的这个财富嘛哈，我们拥有的这个财富啊，工作呀，就是这个鱼。那耶稣呼召了西门，西门就是西门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所以我们看耶稣他总是呼召那些就是非常勤劳做工的人来跟随他。耶稣就继续再往前走呢，然后他就看到了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庇太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随耶稣去了。我们看到 这里边提了两次西庇太哈，然后还提到雇工人，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雅各和约翰他属于富二代了，他家庭比较富裕哈，有很多的雇工，因为这雇工是复数，而且他有社会地位。为什么呀？他认识大祭司，在耶稣被抓的时候，你看别人都进不去大祭司的那个院子，但是呢这个约翰可以进去，因为大祭司认识他，所以他就进去了。那我们看到四位门徒哈，就是彼得、安德烈、约翰和雅各，就是舍弃了一切跟随耶稣。他们跟随耶稣以后呢，从此他们生命就不再一样了，就从捞鱼到捞人。捞人怎么捞？将罪人从泥潭当中捞出来，带到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那我们读其他的福类福音，我们也知道这不是耶稣就是第一次见到他们哈，在约翰福音的1章35到42节也记载的安德烈和约翰曾经是施洗约翰的门徒。那雅各和约翰的母亲呢，萨拉米，她是萨罗米，也叫萨罗米，她是与他们的母亲是与耶稣的母亲是亲姐妹，应该就是表兄弟的关系。我们看一下耶稣在加百农传道，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加百农，我们看一下这张地图，就是在加利利北边的，这是一个城市，加百农是一个大城市哈，是一个大城市。那耶稣就在安息日，安息日就是第七日，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礼拜六。会堂呢，会堂是犹太人被掳后重要的一个宗教的一个组织。那十个以上，不管是多大的城市啊、乡镇，你十个以上的犹太男人就可以组建一个会堂。那会堂里的主管呢，就可以邀请外来的教师啊，然后来讲道啊，来参与敬拜。我们再看一下22节，那耶稣就来到了这个会堂来教训人嘛，来讲道。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那耶稣来呢，他掀开了崭新的篇章，带来了新纪元。他带着权柄的教训，句句都是敲击在人的心板上，使听到的人感觉到扎心。他不像文士的教导，文士的教导都是啊，你们要遵行这个诫命啊哈，律例典章什么各样的规条，你们要努力啊，千万不要让神愤怒啊，然后呢努力的在神的面前称义。其实他们是根本就不明白律法的真意。罗马书3章20节说，所以凡是有血气的哈，凡是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是因行律法能够在神面前称义的。因为律法的作用，律法是让人知罪的，本是叫人知罪，律法是让你知道你是一个罪人。而耶稣的教导呢，是人靠着自己，你遵行律法，你不可能拯救你自己，你怎么遵行，你在神面前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就是那个义人，然后蒙拯救。唯有承认自己是软弱的罪人，靠着福音 才能够得救。那耶稣的教导我们可以读一下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啊，还有约翰福音，里边有很多耶稣的教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真的每一句话都是让你感觉到扎心的。好，我们看在这个时候呢，在会堂里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然后他喊着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鬼他是属灵界的，是跟随撒旦的，那他们呢会附在人的身上，有的时候哎呀被鬼附了哈，他们会在附在人的身上去伤害人，然后呢阻止人来亲近神。在神和犹太人的眼中，这鬼都是就是不洁净的，所以被称为污鬼呀，或者是污灵啊。那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有权柄的教导呢，令鬼魔就大大的惧怕，就开始喊叫啊，就开始喊叫起来，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呢？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他们知道，你看这些鬼们哈，他不怕这些文士们，他怕耶稣，因为耶稣有权柄。他这些鬼们他属灵界，他知道耶稣的身份，也知道在最后的那个审判的时候哈，他们的下场是怎么样的。但是呢现在他觉得最后的审判还没有到呢，他还在做最后的这个抵抗。那复数呢，这鬼复数可能是应该是有很多的鬼在这儿，在这个人的身上。那耶稣就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个人身上出来吧。污鬼就叫那个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都非常的惊讶，以至于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啊？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污鬼，连污鬼也听从他了。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就只用简单的这两句话命令污鬼，然后这污鬼呢就在耶稣的权柄之下就逃跑了。那污鬼的目的是害人的命，使人远离神，而神的儿子来呢，是要使人与神和好，得生命。我们读这个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多次的命令或者是吩咐这些得医治的病人，及他被他赶出去的那些鬼们，说不要出声去宣扬他的名。因为主耶稣不想就是人只是把他当成一个能够医病啊行神迹异能的弥赛亚，仅此而已，而忽略了他所传的道。那众人们看见耶稣只用简单的命令就赶出了污鬼，他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儿啊，就是觉得哎呦，连污鬼都惧怕耶稣，众人的心里也是充满了这样的恐惧和震惊，他们对耶稣的身份和权柄就彼此议论纷纷。很快呢，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附近的地区。那耶稣他们连同门徒们哈，他们一出了会堂，就同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那西门和安德烈的家就成为耶稣在加百农传道的一个大本营了。进了他的家呢，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西门的岳母，西门就是彼得嘛，我们看到彼得已经结婚了，后来我们看保罗的书信当中有写到说彼得也会经常带他的妻子一块出来服侍哈。那这真的是一个忙碌的一天呢，看主耶稣刚到会堂，然后传道赶鬼，进了西门彼得的家呢，就又得知这个彼得的岳母又生病了，发高烧非常严重。那耶稣走过去，哎，只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病就立刻好了，是完全的好，并且就是有这个力量来服侍他们，应该是给他们就是准备食物啊哈。那这让我们想到哈，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就当我们的软弱得到了主的医治的时候，我们也要起来服侍。我们就是任何看似微不足道的服侍，都是服侍在主的身上，主都喜悦的。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 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安息日呢，它是在太阳落下以后，就是才算是结束呢，那人们才可以自由的活动。这个时候呢，全城的人就陆陆续续的来到耶稣面前了，有人是带着病人来的，有带着这个被鬼附的，我想更多的是就是来看热闹的哈。他们很多都是来就是渴望得到耶稣的医治。那耶稣呢，以他的怜悯和大能医治了各样的疾病，赶出许多鬼，他依然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我们看，神工作的地方必定有魔鬼的搅扰，黑暗和光明是不能够共存的，但是耶稣基督永远是得胜的，魔鬼在他面前完全的站立不住。我们再看一下35节，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忙了一天的主，天还没亮呢就起来了，到旷野去祷告亲近神。我们看到福音书上经常记录的就是耶稣时常与天父祷告交通，然后寻求天父的心意，特别是他在忙碌地服侍了众人之后，常常会退到安静的地方向天父祷告。这也是我们的榜样和提醒，我们也当这个殷勤不懒惰，然后爱惜光阴，每天清晨的时候我们就要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就是祷告交托，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远离这个试探和诱惑，然后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只有从神那儿支取能力，我们才能够有智慧的就是面对并且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各样的问题，使我们凡事都能行在神的旨意中。那马丁路德说，我有太多的事要做，所以我每天如果不花3小时祷告便应付不了。所以我们越忙我们越需要祷告，越难我们越需要交托。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在找你。西门彼得这个时候就我们看已经成为门徒的一个带头人了哈，他带头发言也带头的行动。那这个时期呢，也是门徒的一个属灵的初级阶段。门徒们呢，他不是说的谦卑顺服的跟随耶稣的脚踪行哈，而是要耶稣跟随他们去做他们认为耶稣应该做的事儿。那门徒们的意思就说的，哎，众人都在找你呢，你看你要回到粉丝当中去，那所有的人都找你，你这个时候要去需要你的地方去，而不是躲在这里啊，躲在这边。那时候呢，门徒还不是真正的认识主耶稣，不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不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那更不知道耶稣是为所有人的身心需要，所有人的罪得赦免而来的。耶稣来到世上呢，是为传天国的福音，使人因信福音而罪得赦免，得着永远的生命。他不愿意人只是把他当成一个可以行神迹异能医病赶鬼的人啊，病得医治了你可能还会得病吗，是吧？鬼赶出去了，那你最终我们每个人还是要面对死亡，面对审判的。耶稣要拯救的是灵魂，那才是进入到永生的。但是人呢，只关心肉体的需要，他不关心灵魂的需要。当然了，耶稣他会因着他的怜悯而去医治众人，但是他更愿意人到他面前来得着那个永远的救恩。耶稣他不许鬼出声，他不让那些得医治的人出去传扬他，他了解人的心，因为他还没有受死复活，圣灵还没有降临，没有人是真正认识他的。只有看见他在世上所说所行的，然后看见他死在了十字架上，看见他战胜了死亡，然后从死里复活，并且他所应许的圣灵保惠师降临在信他之人的身上时，所有的人才能够相信，才能够真正的仰望他，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你是爱我为我舍己。不到那个时候谁又能信呢？谁信呢？没有人信。就算是犹太人 就是认为耶稣就是那个伟大的弥赛亚，他能行神迹异能，他能带领犹太人脱离罗马的这个统治，那所有人因此而跟随，都来跟随他，他们还是不认识他，因为他们还是把他想得太小了。耶稣来，他不是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弥赛亚，他是为了所有的世人受苦和受死的弥赛亚。那耶稣就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主耶稣在世上传道3年半的时间，他的言行都是为了要训练门徒去认识他，也为了要将来他升天以后呢，门徒们可以继续的传道，然后将救恩传向地极。这个时期是门徒生命的稚嫩期了，所以主耶稣就是没有恼怒门徒们哈，而是非常的温柔的、温和的，就邀请门徒们与他一起到加百农周边的那些地方去传道，因为他是为传道而来的。这个时候我们看40节哈，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即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大麻风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皮肤病，我有搜到那个图片，真的是很可怕的，而且它这个传染性是极强的。在旧约利未记13章记载的说，得大麻风的人是不洁净的，就是要独自一个人，然后就住在城外，摸他的人就是也会变得不洁净。那得大麻风的人呢，他的精神和肉体都饱受摧残，不能与家人见面，家人可能是只能是每天在远远的地方送饭，给他放在一个远远的地方。那犹太传统呢，都认为得大麻风病是神对犯罪的人的一种审判。我们看旧约书上记载哈，米利暗和乌西亚王都是由于骄傲，然后导致神的刑罚，使他们得了大麻风。在旧约只有神才能医治大麻风。耶稣的名声呢，甚至传到了这个麻风病隔离区。那这个大麻风病人他非常的勇敢，然后他就从隔离区跑出来，并且是大有信心哈。他为了得医治，他根本就不顾律法的规定，就从隔离区跑出来，就找耶稣来了。而且他谦卑地跪在了耶稣的面前，恳求耶稣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他相信只要耶稣愿意，耶稣就有这样的权柄和能力使他洁净。但他不能确定的是，自己这样的卑微、这样的污秽是否能够得到耶稣的怜悯与帮助。主耶稣呢，就对这个大麻风病人就是非常的怜悯，他的怜悯胜过了这个礼仪上的律法。耶稣居然摸了他啊，大麻风病人，耶稣摸了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立刻就好了。希伯来书的13章8节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赦免人的罪，医治人的病，今天他照样可以以他的恩慈和能力拯救谦卑寻求他的人。那我们看43节到45节，大麻风病人得了医治以后，耶稣就严严地嘱咐他，就告诉他，就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以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那人出去倒说许多的话，把这件事传开了，传扬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再明明的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人从各处都救了他来。旧约律法哈，他规定不洁净的人痊愈以后要去给祭司查看的，然后要献祭，然后向众人宣布他已经洁净了。这说明耶稣他是非常尊重摩西律法的。耶稣 非常严肃地嘱咐他，你只要给祭司去查看就行了，你别的什么也别说。但是这个人呢，却到处宣扬，把这件事，就是这件事，他得医治的这件事就给传开了。那耶稣呢，他曾离开了加百农的人潮，他想专心地传道，却因为这个人的到处传扬耶稣所行的这个大能的神迹，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来寻求耶稣。他们寻求的这个动机是不合耶稣的心意的，导致耶稣没办法在城里专心传道，只好在外面旷野的地方。耶稣是神子，他知道人心，他很清楚地知道这个人不会保守秘密的，肯定会说出去的。但是主仍然以他的恩慈医治软弱的罪人。那我们来思想一下哈，曾经被隔离在城外的这个大麻风病人，现在他得医治了，可以自由的回到城里边哈，与城里的家人团聚了。而医治他的主呢，却因着这个大麻风病人的到处传扬而不能够再自由的进城传道了。主不能进城了，只能留在旷野的地方，留在城外。这城外曾经是大麻风被隔离的这个地方，可是现在主却留在了那里。人不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凭着自己错误的这样的一个宣扬福音，凭着己意去错误的宣扬福音，常常会成为别人听见真道的拦阻。这也是我们一个警醒，我们要注意不要这样做。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结束了。我们看一下作业哈，我们的作业有两个作业，第一个是耶稣是谁，第二个是为什么耶稣不许鬼出生。那我们也不用写太多哈，别超过300字就行。下边呢是我的是我的 email， 那大家写完以后就发到我的 email 就可以了，也可以拍照哈，拍一下照，把我的 email 这个拍下来。好，不要超过300字就可以了哈。如果有时间的话就写一写，如果说你特别忙没有时间的话也没关系。好的，那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给我们这样一个宝贵的时间，让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主爱，求你将我们今天讲的这样的信息能够深深的能够印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思想，主啊，你是天上的君王，你是神的儿子，你居然为了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降世来到世间，受尽了这样的屈辱，受尽了怀疑，主啊，最终为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主啊，求你能够将这样一颗感恩的心放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来在接下来的学习，让我们更加存着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教导，让你的教导真的是成为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生活当中，主要我们能够可以应用出来，能够更加能够像你的样式来荣耀你的圣名，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哈利路亚，赞美主，谢谢主保守弟兄姐妹们散去的脚步，听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